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子轩。
我是 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金星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T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当地时间7月2日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方面说，俄军共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至少25人死亡，约90人受伤，多个住宅区、酒店和公共设施受损，超过5万人一路进入了地铁站避难。基辅市长称，这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当地遭遇的最大规模空袭之一。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若西方此前承诺的防空系统及时到位，部分伤亡本可避免。俄罗斯则称，袭击是对乌克兰攻击俄方能源设备的回应。乌克兰政府宣布基辅进入哀悼状态，救援人员仍在受损建筑中搜索失踪者。
委内瑞拉北部发生强烈地震，近8天后，救援人员7月2日从一座倒塌商场的废墟中救出一名幸存者。获救者是44岁的保安赫尔南·阿尔维托希尔。由于建筑结构不稳，救援队挖掘2条通道，并通过管道为他补充水分，最终将他抬出。此次7.2级和7.5级地震相隔不到1分钟，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已达2295人，仍有数以万计人员下落不明。美国、墨西哥、智利、葡萄牙等国救援队参与行动。风险评估机构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100亿美元。灾区仍缺乏重型设备，许多搜救和安置工作主要由志愿者承担。
伊朗计划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持续1周的大规模悼念和葬礼活动，仪式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遗体随后运往库姆，并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纪念活动，最终于7月9日在马什哈德安葬。伊朗政府安排专列、巴士和临时住宿，动员民众参加。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的联合空袭中身亡。其子穆杰塔巴已经接任了最高领袖。伊朗官员将葬礼形容为检验政权支持度的重要时刻。由于国内仍存在经济困境和政治不满，德黑兰已经加强了警戒，并警告美国和以色列不要在葬礼期间发动新的攻击。中国、俄罗斯等国将代表出席有关的仪式。
7月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代表政府就二战后延续多年的强迫收养制度正式道歉。英国估计有185000名儿童因此与亲生母亲分离。1949年至1976年间，许多未婚女性因社会歧视和制度的压力，被送入所谓的母婴之家，并被迫放弃孩子。斯塔默在议会表示，国家没有保护这些母亲、儿童和家庭，责任和羞耻应由政府及相关机构承担。英国政府将拨款400万英镑协助当事人查阅收养档案，寻找亲属，并记录这项制度造成的长期影响。英国国会教会此前也未参与经营相关机构公开道歉，受影响的家庭仍要求政府改善心理支持和家庭团聚的服务。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洲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法国《世界报》周四关注了中国版麦道夫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的崛起与陨落。郭文贵因策划大规模金融诈骗，于2023年3月在纽约豪华公寓内被美国警方逮捕，日前被纽约法院判处30年监禁。 法国世界报表示，顾文贵的人生经历极具戏剧性，他曾是中国国家安全系统高官的白手套，后来摇身一变，又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并积极接近特朗普阵营。顾文贵于2014年移居了纽约，一到纽约便震惊了一些美国的富豪，因为他提出一次性以6800万美元现金买下了纽约最昂贵地段之一的整整一层的公寓楼。在纽约，顾文贵的极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迅速引起了关注，同时他频繁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爆料中国的政商内幕，虽然内容真假难辨，但由于中国媒体长期受到严格的审查，很多人希望了解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因此他的影响迅速扩大。顾文贵之所以掌握大量的内幕，是因为在10多年的时间内，他是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白手套。马建当时负责情报、反间谍以及政治安全，也就是对意见人士进行监控和打压。两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北京房地产快速发展的时期，获取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尤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前后，土地价格飙升之际。直到今天，北京北边距离奥运主体育场鸟巢不远的地方，仍有顾文贵留下的地产项目。2006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曾拒绝帮助顾文贵获取上述的土地，于是顾文贵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一段刘志华与情妇在一起的偷拍视频。最终，刘志华因生活腐化被判死缓，后减为无期，而顾文贵则顺利地拿到了那块土地。不过，他最大靠山马建最终也被人幸免。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行动，马建落马，并于2018年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移居纽约之后，顾文贵很快又开始了活跃于美国政坛的外围。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顾文贵花费巨资购买了特朗普佛州海湖庄园 Mar-a-Lago 的会员资格。他随后结识了特朗普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并以每年100万美元咨询费聘请班农担任顾问。2020年，班农正式在顾文贵的私人游艇上被美国警方逮捕。顾文贵还创办了网络媒体平台，在新冠疫情期间传播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并积极参与亨特·拜登电脑门等政治事件的舆论传播，与特朗普的律师朱利安尼等人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顾文贵利用自己塑造的反共富豪和内幕人士形象，大力推销加密货币以及所谓的高回报投资项目。然而，美国警方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投资项目几乎全都是骗局，投资者的钱最终都流入了顾文贵的个人账户。美国检方认为，顾文贵堪称中国版的麦道夫。伯纳德·麦道夫曾创造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此外，顾文贵还支持了在网络上攻击和骚扰批评他的海外中国异议人士。一些流亡人士甚至怀疑，顾文贵的真实目的并非反对中国政府，而是在制造混乱，破坏海外民主运动的公信力。
美国司法部一日宣布，中国电商与科技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及其美国支付处理商 AUS Merchant Services 以投机支付6亿美元解决涉嫌未能阻止非法药品受管制化学品及制药设备透过旗下电子商务平台流入美国市场的指控，双方并与司法部签署不起诉的协议，承认法规遵循管理存在缺失，承诺全面强化内部管控和及法遵制度。美国司法部表示，阿里巴巴及 AUS Merchant Services 涉嫌违反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未能有效阻止商家利用阿里巴巴网购平台 alibaba.com 及全球速卖通贩售及输入非法药品、受管制化学品以及制造药丸设备等违禁商品进入美国。根据司法部公布内容，阿里巴巴承认自2016年至2024年间，公司未能阻止约8万笔涉及非法化学药品及药品防治设备的交易，相关商品总交易额超过2亿美元。司法部指出，调查期间，美国执法部机关共完成40次卧底采购，成功获得非法药品及相关的设备作为案件的证据。调查也发现，部分商家利用阿里巴巴平台讯息的系统，将买家引导至第三方通讯平台完成交易，以规避平台的监管。司法部表示，阿里巴巴部分员工曾多次提出警告，质疑平台仍有非法商品持续贩售，也认为公司司法措施不足，无法有效防止违法交易的发生，但相关问题始终未能改善。司法部同时指出， AUS Merchant Services 的洗钱防制度也存在缺失，未能有效的防止商家利用其支付服务完成违禁商品交易及输入美国，因此并纳入此次的和解。 依据协议的内容，阿里巴巴及 AUS Merchant Services 同意承担公司员工相关的行为责任，进一步的提升商品的审查、支付监控、法规遵循以及内部风险管控制度。只要双方履行协议的内容，美国司法部将不提出刑事的去诉讼。阿里巴巴声明表示，此次和解反映出完整且严谨的监管程序，阿里巴巴全程积极配合调查，也展现我们致力于建立业界最佳的控制标准政策及防止违规商品贩售的承诺。阿里巴巴并表示，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双方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未来将持续加强第三方商家商品管理提升平台法规的遵循标准。
6月17日，在2020年国际足协世界杯一场球迷聚会上，现场陷入了一片的疯狂。阿根廷球星梅西冷静地将球送及了阿尔及利亚门将，攻入他的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然而，人群中居然没有一位阿根廷人，那些跳跃欢呼、许多人穿着著名的阿根廷白天蓝军团球衣的球迷，其实都是孟加拉首都达卡其中一个大型露天观赛派对的当地居民。印度及印尼多个城市同时举办了气氛热烈的街头观赛活动。对于这些球迷而言，梅西及他的阿根廷队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主队，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队多年来未能晋身世界杯。全球十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当中，只有两个成功晋级今届世界杯，即美国和巴西。另外两个国家俄罗斯及尼日利亚曾多次参与历届世界杯，中国及印尼则各自只有一次踏上这项全球最受欢迎体育盛事的舞台。至于印度、孟加拉、埃塞俄比亚以及巴基斯坦，至今仍未真正的踏足世界杯决赛中。虽然印度曾在技术上取得了1950年巴西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但在赛事开始前不足一个月宣布了退出。孟加拉著名演员、作家兼足球迷奥迪特·卡林向 BBC 表示，一个拥有数以百万计足球迷的国家，足球发展上居然落后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那么为什么人口规模对足球成绩却没有任何预测能力？
理论上，一个国家人口愈多，可供挑选的运动员也越多。历来八个曾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之中，有七个，阿根廷、巴西、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都拥有相对庞大的人口，唯一例外的是乌拉圭。然而，英国学者兼经济学家史蒂芬·施曼斯基指出，人口只是众多重要原因的因素之一。施曼斯基与人合着的足球经济学透过大量数据分析足球世界的成功与失败。他说，足球其实与国家的经济非常相似，要发展的好，你需要人口，但同时也需要资本及基础的设施。在足球世界，这代表着训练的设施以及发掘人才的能力。施曼斯基指出，大部分足球强国都有另一个共同点，富裕。在足球经济学中，他与共同作者西蒙古博发现，一个国家通常需要人均年收入至少1.5万美元才有机会赢得重要的锦标，但巴西及阿根廷的人均收入都远低于这个门槛，两国却合共赢得8次世界杯冠军。施曼斯基认为，这正好说明第三项因素的重要性——经验。而经验是累积出来的，所有曾经赢得世界杯的国家都是100年前殖民主义结束之前已经主导这项运动的国家。简单而言，足球强国包括经常晋身世界杯的国家，往往也是历史上踢过最多国际比赛的国家，尤其是在竞争最激烈的南美洲及欧洲。这一解释人口只有350万的南美国家乌拉圭为何能够赢得1930年及1950年的两届世界杯。乌拉圭首场国际赛早于1902年举行，当年以0-6不敌阿根廷，比巴西首次国际赛还早12年。相比之下，许多非洲及南亚国家成立时间较短，或者足球发展延迟，因此一直努力追赶。部分国家也有突破，例如1956年才自西班牙及法国独立的摩洛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成为首支闯入四强的非洲球队。韩国则于2002年主办世界杯时成为历来唯一打入四强的亚洲球队。施曼斯基指出，但我们也看到像印尼、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始终未能追上。他认为这些国家一直受制于资源及能力的不足，即使增加投资，仍然欠缺足球文化及经验。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院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6月底连续5天逮捕了约10000人，平均每天约2000人，显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执法行动再次明显提速。美联社报道，这一数字远高于此前的水平。去年12月平均每天逮捕约1283人，今年1月约为1212人。ICE 目前不定期的公开完整数据，相关逮捕地点和被捕人员具体情况仍不清楚。国土安全部表示，行动重点是逮捕并遣返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与此同时，6月进入 ICE 拘留设施的人数增加约为39000人。执法部门近期已减少集体在单一城市的高调扫荡，转向范围更广、曝光度较低的行动，这被视为国土安全部长穆林低调执法策略的一部分。
美国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后，特朗普政府及国会共和党人开始把重点转向打击所谓生育旅游。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表示，政府将认真研究限制怀孕外国人入境。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提出法案，允许移民官员在判断外国孕妇入境目的是在美生产时拒绝其入境。司法部同时要求联邦检察官优先调查相关中介和欺诈案件，可考虑使用签证欺诈、洗钱、身份盗用和电信欺诈等罪名。按照现行的规定，赴美生育本身并不违法，但申请签证或入境时故意隐瞒目的可能触犯联邦的法律。反对者质疑新措施可能侵犯隐私并造成歧视，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政策和立法讨论阶段。
美国前奥运皮划艇运动员戴维·赫恩7月2日被华盛顿特区大陪审团起诉，罪名是重罪及破坏财产，但他尚未被判有罪。检方指控67岁的赫恩6月19日在林肯纪念堂导引池用手拉扯新铺设的池底涂层，造成超过$1000损失。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10年监禁。导引池此前刚完成了$1470万的翻修，随后出现了藻类和涂层脱落。赫恩承认曾触碰一块已经部分脱落的材料，但否认造成破坏。他律师称，指控具有政治动机，是市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翻修工程管理问题的关注。赫恩曾3次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是翻修后首名遭刑事起诉的涉案人员。
美国东部在独立日长周末前遭遇持续的高温，国家气象局对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发布多日的高温警报。东北部分气温预计 普遍达到华氏90多度，费城和波士顿地区可能突破100度，叠加湿度后体感温度还会更高，高压系统形成的热拱顶正从中西部延伸至东海岸。纽约市开放数百处降温的中心，并派工作人员查看无家可归者的情况。纽约州一辆载有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成员的巴士因空调失灵，多人出现中暑的症状。华盛顿当天最高气温达到华氏95度，多地调整户外的庆典安排，以降低中暑和电网的超负荷风险。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周四凌晨，西雅图大学区靠近 UW 附近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警方目前正在搜寻嫌疑人。枪击发生在 Northeast 45th Street 与 University Way Northeast 路口附近，事发地点靠近 Racing Canes 餐厅和西雅图的 Bordering Project 攀岩馆。警方于凌晨约2:30封锁现场展开调查，相关道路目前已重新开放。伤者中枪之后被送往了 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 进行治疗，目前伤势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表示，嫌疑人为一名男性，最后一次被目击时正朝北逃离现场，其特征为身穿黑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黑色鞋子。目前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并呼吁知情人士或目击者提供线索，如掌握相关的信息，可拨打西雅图警察局暴力犯罪举报热线2062335000。警方提醒，虽然现场道路已经恢复通行，但案件仍在调查中，附近居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及时报警，切勿自行接触。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副总统 J.D. 万斯确认不会出席7月6日周一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比赛。今天的行政服务部门发言人表示，官方已经确认特朗普和万斯均不会前往现场观赛。此前，美国队以2-0战胜了波黑，成功晋级16强。由于比赛在西雅图举行，当地一家公司曾收到通知，如果总统或者副总统决定到场，7月6日可能实现临时的飞行限制，引发外界猜测两人可能现身。
不过随着官方的确认，两人都不会出席，这项限制预计不会实施。本届世界杯期间，特朗普和万斯尚未出现任何一场比赛现场，两人自生日以来也从未以总统或副总统的身份访问过西雅图。不过美国政府已有多位内阁成员到场观赛。6月12日，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交通部长商·达菲等人都在加州观看了美国队首场比赛。6月19日，西雅图赛区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能源部长克里斯·怀特也曾到现场观战。分析认为，特朗普或万斯若到访，势必会带来大规模的安保措施，可能导致道路的封闭、交通拥堵和影响球迷出行。
距离下周举行的最后一场2026年世界杯比赛仅剩几天，西雅图世界杯2026地方组组委会日前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赛前预测活动，为7月6日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大赛预热。活动在西雅图国际媒体中心举行，主题为 Cool Under Pressure， 指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现场最受关注的嘉宾不是球员，而是一只名叫 Luna 的8岁德国牧羊犬混种犬，它来自西雅图动物收容所，被工作人员称为一只拥有超能力的灵犬。
按照规定，露娜需要在分别贴有美国国旗和比利时国旗的两个领事馆之间做出选择，以预测比赛结果。不过露娜在两个碗前闻了很久，始终没有吃任何一边的零食。就在大家以为她弃权时，她转身离开时不小心撞倒了比利时的国旗，赢得现场的一阵欢呼。主办方和现场媒体笑称，这意味着美国队将在16强赛中掀翻比利时，成功晋级8强。除了预测的比赛活动，也顺便为露娜寻找新的主人。目前这是可爱的狗狗人在西雅图动物收容所等待领养，希望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永久家庭。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比赛将于7月6日下午5点在西雅图 Seattle Stadium 举行，这也将是西雅图本届世界杯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
来自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倡导者、企业主和社区组织就表示，2026年世界杯给他们的社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市中心其他地区都在受益，唯独我们没有，所以这太过分了，这不仅仅关乎一场赛事，更关乎公平，这涉及经济正义，也关乎西雅图是否重视这个历史最悠久最多元化的社区之一。长期从事社区工作、曾在西雅图市议会任职的胡清雅说道，他在西雅图南部土生土长，其家族在中国城经营的多家企业。记者采访了中国城内20家店铺的店主和员工，很多人一致认为世界杯带来的红利并未惠及他们的社区。
位于南杰克逊街附近的海鲜餐厅国际龙虾卷的老板表示，自世界杯开赛以来，他的销售额下降了20%到25%。位于西雅图日本城的月翼美籍烘焙店的老板表示，他认为世界杯导致该店遭遇了有史以来销售额最差的一天。他将承办这项国际全球顶级体育赛事的部分活动比作经营一家快闪店，并曾在 TikTok 上分享过这一经历。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32强赛继续进行，在今天的首场比赛中，西班牙在洛杉矶3-0击败了奥地利，顺利晋级16强。奥利亚萨维尔在第36分钟打破僵局，佩德罗波罗在下半场头球扩大领先。奥利亚萨维尔中场前再进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西班牙全场掌握主动，防守端也没有给奥地利太多机会。本届世界杯至今，西班牙仍未失球。门将乌奈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时间达到了522分钟。西班牙下一轮将迎战葡萄牙。
在今天的第二场比赛中，葡萄牙在多伦多以2-1绝杀克罗地亚，佩里奇第53分钟率先为克罗地亚破门，随后葡萄牙经视频助理判罚复合去获得点球 ，C 罗主罚命中扳平比分。补时第4分钟，莱奥传中，贡萨洛·拉莫斯头球完成绝杀。克罗地亚中场前一度取得进球，但因越位被判无效。葡萄牙晋级16强，将于7月6日迎战西班牙。克罗地亚则结束本届的世界杯征程。
40岁的莫德里奇在克罗地亚不敌葡萄牙的比赛中首发，并踢到了中场，这可能是他的国家队谢幕战。不过本人尚未正式宣布退役。莫德里奇目前已代表克罗地亚国家队出场202次，是队史出场纪录保持者。他打进了29球，还贡献了32次助攻。他从率队获得2018年世界杯亚军，个人当选该届世界杯最佳球员，并获得当年的金球奖。2022年又带领克罗地亚获得了季军，个人获得世界杯铜球奖。
NBA 休赛期出现重磅的交易，波士顿凯尔特人将5届全明星前锋杰伦布朗送往费城76人，换回9届全明星保罗乔治、两个首轮选秀权和两个次轮选秀权。布朗上赛季均获得到场职业生涯最高的28.7分，并曾帮助凯尔特人夺得2024年总冠军，当选总决赛最有价值的球员。加盟费城后，他将与恩比德、马克西组成新的核心阵容。36岁的乔治近2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困扰，交易后凯尔特人的争冠前景受到了市场的质疑。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14%，收于52,900.0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收于7,483.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收于25,832.67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上1.3%，报4135.5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17%，报68.46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0.01%，报71.56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1498.48美元。
加州市场方面，今天中午收盘的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67%，报4055.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4%，报23387.00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81%，报69292点；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8.91元人民币。
美国劳工部7月2日公布，六月非农就业仅增加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四月和五月新增的岗位合计也被下修7.4万个，失业率虽由4.3%降至4.2%，但主要因为72万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参与率降至61.5%，为2021年3月以来最低。休闲和酒店业减少6.1万个岗位，是疫情以来最大的降幅，显示高油价和消费降温正在影响夏季的招聘。数据公布后，美股走高，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市场下调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
特斯拉今天发布公告称，第二季度全球交付汽车48万126辆，同比增长约25%，创下了公司第二季度最高纪录，也明显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40万2776辆。欧洲市场复苏成为了主要动力，受到油价上涨、电动车补贴和企业车队电动化推动，中国销量小幅增长，但美国需求仍受购车税收抵免取消影响。公司同期生产451758辆，交付量高于产量，消化了部分库存。由于利好此前也被市场消化，特斯拉股价当天一度下跌约7%。公司将于7月22日公布季度财报。
欧盟最高法院7月2日驳回谷歌上诉，维持欧盟对其处于40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的裁决。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曾要求安卓手机制造商预装谷歌搜索、Chrome 浏览器和应用商店，并限制厂商采用竞争对手的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的地位。该案始于2018年，历时8年。谷歌表示，相关的协议早已做出调整，并称裁决忽视安卓系统保持开放和免费的投入。过去10年，谷歌在欧盟累计被罚近110亿欧元。此次败诉也可能鼓励监管机构和企业继续提出索赔。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轩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莉莉。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在每周四晚9点半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莉莲杨丽，很高兴在电台又一次与大家相会。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于2024年出版的短篇小书籍《女人的胜利》。这本书呢，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女人的胜利》、我为什么要结婚、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13篇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其中还首次收录了《明天就出来》这篇作品。余华曾评价这部作品，他说，这是我所有短篇小说中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作品。他认为，现实生活给予我们最基本的感受就是亲切，同时又让人不安。事实上， 《女人的胜利》这篇同名小说早在1995年便已创作完成，后来呢被收入余华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中，甚至被翻译成英文发表于国际文学刊物。女人的胜利不仅是一篇关于婚姻的小说，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无数读者从中看见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挣扎、焦虑与困惑。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读完这本书以后呢，我最大的感受恰恰与书名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反差。余华写的是女人的胜利，可我却觉得婚姻里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故事中的女主人龚琳红在发现丈夫背叛之后，将所有的愤怒、委屈和不甘最终转移到了另一个女人身上，她用一种几乎宣示主权的方式羞辱了对方，并因此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可当小说结束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思考，这种胜利真的是他想要的吗？他赢得了什么？赢回了爱情了吗？赢回了信任了吗？还是仅仅赢得了一场关于占有权的较量？当我们把一个人的背叛转化成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时，也许从一开始就已经没有赢家了。有人说，恋爱的本质是感情的交换，而婚姻的本质则是一种价值的交换。这个观点或许有些现实，却不得不承认它触碰到了婚姻关系中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层面。19世纪思想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探讨过婚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婚姻从来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它与家庭、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制度都密切相关。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对于婚姻的期待一直在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过去的婚姻更多是为了生存、繁衍和家庭延续，而今天我们开始希望婚姻能够满足爱情、情感陪伴、自我实现以及个人成长。尤其是在北美社会生活的华人圈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呢不再满足于搭伙过日子，大家希望被理解，希望被尊重，希望在婚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于是婚姻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期待，它既要提供安全感，又要提供情绪价值，既要承担现实责任，又要满足精神成长，既要相互依赖，又要保持独立人格。可是当我们把太多人生意义都寄托于婚姻时，婚姻本身便开始承受它无法承受之重。在华人传统文化中，婚姻一直被视为人生大事，我们习惯把结婚当成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来完成。于是催婚、年龄焦虑、婚恋压力也随之而来。很多年轻人在还没有真正认识自己之前，就已经开始寻找那个所谓对的人。很多人甚至还没有理解婚姻是什么，就匆匆走进了婚姻，后来才发现婚姻并不是童话故事的结尾，它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婚姻从来不是寻找一个完全契合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两个100%合适的人。婚姻更多时候是一种共同成长，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经营，是一种在漫长岁月里不断调整彼此步伐的过程。好的婚姻从来不是计算谁付出的更多，而是在彼此的给予与接受之间慢慢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心甘情愿，不是相互消耗，而是彼此滋养。所以读完《女人的胜利》之后，我越来越相信一句话，真正的爱不是相濡以沫，而是互相成全。婚姻的纽带不是孩子，不是房子， 也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是在人生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与你并肩而立，共同承担命运的风雨。我想，这或许才是婚姻最动人的模样。而余华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此。他没有给我们答案，他只是把婚姻最真实、最狼狈、最复杂的一面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女人的胜利，看看余华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莉莉安杨丽。林红在丈夫李汉林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把神秘的钥匙，那是出轨的证据。在随后的对峙中，李汉林企图用拙劣的谎言瞒天过海。原文里用他说话时目光有些躲闪，林红一眼就看出他在撒谎。这种一眼看穿的敏锐并不是什么婚姻的心有灵犀，而是一种充满痛感的长期筑起的防御本能。这就像我们当下社会里许多在亲密关系里受过伤或者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大家开始训练自己成为微表情专家、社交软件侦探。我们在日常相处中紧绷着神经，不放过任何一个躲闪的眼神。这种草木皆兵的警惕，表面上是我们在捍卫尊严，其实在看穿撒谎的那一秒，信任的基石就已经碎了一地。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残忍的消耗呢？林红感到了欺骗，她开始歇斯底里的质问。余华冷峻地描写了丈夫当时的姿态，原文中这样描述道：林汉林坐在沙发上，像一尊泥塑一样一动不动。这尊泥塑完美地复刻了当代无数夫妻最惧怕的噩梦：冷暴力与情感隔离。在如今很多都市的家庭中，面对女性试图建立沟通、表达委屈的愤怒，男性往往会本能地选择像泥塑一样沉默。他们以为不说话就能平息风暴，但这种冷漠的死寂恰恰是在情感上最彻底的逃避与推卸。为了打破这种死寂，也为了在窒息的屋子里赢回一点主动权，林红抓起衣服冲出了家门。原文中说，她觉得这个家已经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地了。这句叹息精准地戳中了现代人的原子化生存的孤独本质。当婚姻这张原本用来遮风挡雨的网变成了废墟，个体的自我也随之无处安放。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华人，往往在异国他乡缺少庞大原生家庭的缓冲网。一旦婚姻这个最核心的支柱发生倾斜，那种无处容身的荒凉感便会被无限的放大。随后的冷战中，两个人都陷入了疲惫的拉锯。林红决定去民政局，但在路上的咖啡馆里，她意外地看到了那个年轻的第三者。林红没有退缩，她做出了全书被戏剧化的举动。原文说，她走到李汉林面前，扬起下巴，冷冷地看着那个女人。这个扬起下巴的姿态可以说是林红作为妻子最后的甚至有些悲壮的防御。他试图用一种正统的名分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羞辱那个年轻的女孩。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我们经常能在热搜上看到原配当街手撕小三的闹剧，评论区里甚至有人在为原配的大快人心而叫好。但这背后隐藏的是女性将自我价值完全寄托在抢回男人或者证明自己才是正统的这一虚伪战利品上的悲剧。在林红强行让丈夫亲吻自己之后，年轻女孩哭着跑开了。 那一刻，林红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原文中说，林红转过身对李翰林说，我们回家吧。一句我们回家吧，听起来像是一场大胜之后的凯旋，可它却让我觉得脊背发凉。这算什么胜利呢？这不过是亲密关系里最可悲的一种形式主义胜利。林红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她需要打败，她需要通过打败另一个女人来证明自己依然重要，她需要通过赢得一场关于占有权的竞争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可是当一个人的价值必须依靠别人的失败和狼狈来证明时，这样的胜利本身就已经是一场最大的幻觉。那么在这场被余华冠以胜利之名的荒诞斗争之后，林红内心深处真正抗拒的动机是什么？那种不顾一切的愤怒究竟在掩盖怎样的秘密？我们目睹了林红那一场靠一个强吻赢回来的形式上的胜利，可是我们需要拨开这层表面的情绪，进入林红的心理层面。很多人以为一个女人在婚姻遭遇背叛后的愤怒仅仅是因为那个男人的移情别恋，但余华的文字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他撕开的那层愤怒其实是关于丧失主权的恐慌。在冷战最焦灼的日子里，林红独自躺在床上，小说里有一段极为隐秘的内心独白。原文说，他躺在黑暗中，听着客厅里李翰林翻身的声音。黑暗中的侧耳倾听藏着林红最隐秘的不甘，他愤怒的火舌虽然喷向了李翰林，但他的耳朵却在背叛他，他依然在乎他的动静。这正是当代很多在亲密关系里遭遇背叛的人无法言说的隐痛。我们恨透了对方的欺骗，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立刻切断对他的关注。那种在黑暗中捕捉对方气息的习惯，像一根隐形的线，将自尊与依赖死死地交在一起。更让林红难以接受的是，他发现李翰林并没有因为他的惩罚而痛不欲生。原文中这样写道，他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内疚和痛苦。这一行字才是真正的把林红彻底激怒的导火索。在婚姻的战场上，受害者最深沉的愤怒往往不是伤害本身，而是伤害者的不以为意。在现代许多离婚或者分手的案例中，最让女性崩溃的是发现那个曾经承诺照顾自己一生的人，在东窗事发后可以如此轻飘飘地逃避责任。他的不内疚等同于在对林红说，你付出的青春和深情在我眼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于是林红开始把这种否定的痛苦转化为一种证明自我的执念。当他终于打听到那个年轻的女孩的地址时，原文是这么写的，他要在那个女人面前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李翰林。注意余华的用词，属于自己的李翰林，他要找回的不是一个爱人，而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所有物。这揭示了现代亲密关系里的一个巨大黑洞，当我们不再被选择，不再是对方眼中唯一时，我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贬低。为了对抗这种我不够好的羞耻感，很多人会本能地把伴侣化成一种奖品。林红的愤怒开始超载，他甚至开始在脑海里预演着羞辱那个女孩的画面。原文说，他要在所有人面前剥下他们那层好看的皮。剥皮这个词充满了攻击性，它透露出林红的愤怒，以及从对婚姻的失望演变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敌意。 这就映射了当下很多因爱生恨的极端心理。在长期压抑、自我怀疑之后，受害者往往会发展出一种玉石俱焚的毁灭欲。我们太想通过让别人也痛苦、让别人也丢脸的方式来对冲自己内心的羞辱。然而当林红在咖啡馆里真的把李汉林抢过来的时候，年轻女孩满脸泪水地看着他们。原文写道，林红看到那个女孩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蔑。正是这一抹轻蔑彻底刺破了林红愤怒的底牌。林红以为自己是在捍卫尊严，但在那个更年轻或许也更现代的女孩眼里，林红此时的紧紧抓牢不过像是在一个废墟里捡拾破烂的乞丐。这一幕多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很多女性在抓到丈夫出轨之后，把一腔怒火全部倾注在小三身上，觉得只要赶走了他，婚姻就能完整。但其实他真正失去的根本不是男人，而是那个可以自由做出选择、高傲转身的自己。他真正恨的人也不是那个女孩，而是在那个千疮百孔的婚姻里却依然不肯放手的懦弱的自己。那么为什么一个原本受害的女人最终会把所有的恨意都倾注在另一个同样可能在感情中受骗的女人身上呢？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社会结构？原文中林红在向闺蜜寻求答案和对策时，闺蜜们没有一个人建议她离婚或提升自己，而是纷纷给她出招如何对付外面那个女人。原文中这样写道，他们七嘴八舌地帮他出谋划策，仿佛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的敌人在闺蜜的语境里不是那个背叛了婚姻誓言的男性，而是另一个女性。这生动地揭示了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雌竞思维。在很多传统观念里，男性的背叛常常被归咎于外面的诱惑，仿佛男人只是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被动客体。这种逻辑本质上是在用纵容的方式免除男性的道德责任，进而把所有的罪责、惩罚和恶意都倾泻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在这种社会时期和同辈压力的裹挟下，林红在咖啡馆遇到青青时，她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展开了攻击。原文这样写道，林红用一种挑剔而轻蔑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那个女孩。这个从头到脚的打量充满了强烈的审视与物化。林红在看什么呢？她在看对方是不是比自己年轻，是不是比自己漂亮，是不是比自己身材好。这不仅是林红的悲哀，更是整个消费时代女性共同面临的陷阱。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 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0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06198698，200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当下的社会评价体系习惯于将女性的价值简化为年龄、容貌和肉体资本，当婚姻出现危机，女性往往会陷入这种单一的价值评价里，去和同类做残酷的肉搏。当林红用宣誓主权的方式逼退青青后，小说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原文是这样写的：那个女孩站在那里，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看着脸色苍白的青青，林红在那一刻体会到了胜利的快感。但正如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句读者的高赞评论所说，这真的是女人的胜利吗？这分明是女人的悲哀。在恩格斯探讨的婚姻与社会结构的宏大视角下，一夫一妻制的底层逻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带有财产保护的色彩。林红对青青的惩罚本质上是在一个由男性制定规则的框架里，为了争夺有限的被爱资源而进行的同类相残。青青退场了，李翰林顺从地跟着林红走，余华紧接着写了李翰林在这一刻的轻松。原文是这样写的：李翰林似乎松了一口气，他很顺从地跟在林红后面。你看，在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中，那个真正犯了错、背叛了契约的男人，最后竟然成了最轻松的受益者。他不需要承担任何社会代价，只需要顺从地走在林红后面，就能重新回到安全的港湾。现代社会里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原配和小三撕得头破血流，甚至对簿公堂，而那个核心的男主角却全身而退，继续享受着家庭的便利和社会的宽容。所以余华在整篇小说的叙事里隐藏了一句极其冷峻的洞察，原文是这样写的：在这场看似热闹的争夺里，其实没有谁是真正的赢了，没有谁真正赢了。青春失去了谜语与爱情，林红则通过惩罚另一个女人，出卖了自己独立与自尊。这种胜利不过是把女性再次放回了需要依附男人才能获得完整人生的旧秩序里。当我们跳出两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的狭隘视角，把婚姻放到更大的时空坐标里去反思，我们会发现婚姻本身正在承载着它这个结构无法承受的重量。余华在《女人的胜利》里把婚姻最狼狈最复杂的一面摆在了我们面前，就像是递给了我们一面照妖镜。他照出的不仅是林红和李翰林的堪忧现状，更是现代人对于婚姻极其矛盾甚至是超载的期待。在冷战最漫长的那几天，李翰林面对空荡荡的餐桌和冰冷的厨房， 原文有一句特别真实的描写，原文是这样写的：他开始怀念过去那些有热汤热饭的日子。在吕汉宁的潜意识里，婚姻的价值首先是生活上的便利与照顾，是热汤热饭带来的世俗安全感。这就触碰到了我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触，恋爱的本质是感情的交换，而婚姻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的交换。从过去的繁衍生存搭伙过日子，到如今的经济共同体，婚姻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现实契约属性。但是现代人的痛苦恰恰在于，我们既想要婚姻满足这种底层的社会责任，又对其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厚度。正如林红在《内心对林汉莲的渴望》原文里有一句是说，她希望她不仅是丈夫，更是那个能读懂她眼神的人。林红不仅想要一个搭伙过日子的伙伴，她还想要爱情，想要情绪价值，想要精神上的绝对契约与灵魂共鸣。尤其是在我们北美生活的华人群体中，这个现象更为明显。在经历了文化冲击和异国奋斗之后，我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物质保障，我们希望在婚姻里被完全理解，被尊重，希望在亲密关系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与个人成长。于是婚姻开始变成了一个超载的容器，它既要提供物质的安全感，又要提供绝对的专一，既要承担养育后代的现实责任，又要满足精神生活的不断更新。当期待的峰值超出了制度本身的负荷，脆弱的丝线就会一根一根根断裂。当李汉林无法承载林红全部的精神世界时，原文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似乎越来越少了。这种共同语言的减少是现代婚姻最常见的隐形杀手。很多人在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自己是谁、需要什么之前，就已经匆匆在年龄焦虑和华人传统的成家立业的观念驱使下，寻找那个所谓对的人，然后走进了围城。后来才发现，婚姻根本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童话结尾，而是一个将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人格揉碎了，重新在细节里打磨的漫长苦旅。当裂缝出现，现代人往往不是选择坐下来经营，而是像林红那样试图通过控制和惩罚来挽回。原文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他用冰冷和沉默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墙。筑墙是人类面对亲密关系失败时最无能为力的防御。我们以为把太多人生意义寄托于婚姻，婚姻就能拯救我们的孤独，但当它崩塌时，那道由于过度期待而筑起的墙反而成了最锋利的武器，相互消耗，彼此折磨。余华在这篇小说的中后段，借由林红的疲惫，说出了一句大实话。原文是这样写的，婚姻这件衣服穿久了总会起毛球。既然这件衣服终究会起球，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在婚姻里寻找自己？为什么当林红把全部的自我都压住在这场价值交换的契约里，当婚姻坍塌时，她的世界也会跟着彻底坍塌呢？故事里的林红在经历了丈夫的出轨和背叛后，她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着镜子折磨自己。原文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张憔悴的脸，心里充满了厌恶。这种对自己脸庞的厌恶就是最典型的自我 PUA。 林红把丈夫的背叛错误地内化成了对自己价值的否定，是不是因为我老了，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有魅力了，所以他才不爱我了。 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有多少优秀的女性在遭遇感情变故时，第一反应竟然也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她们克扣自己的饭碗，疯狂买护肤品，甚至去迎合世俗的审美。她们把伴侣的不忠当成了惩罚自己灵魂的皮鞭。林红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丈夫李翰林，而是她把全部的价值感都毫无保留地寄托在了李翰林妻子这个社会身份上。当这个身份遭到迟疑，她的整个自我便随之瓦解。原文中有一段描写林红在街上失魂落魄的场景，原文是这样写的：她走在街上，觉得周围的人的目光都在嘲笑她的失败。这种总感觉别人在嘲笑自己的幻觉，其实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同辈焦虑与婚姻压力的放大镜像。在华人传统文化中，我们习惯把结婚当成人生必须完成的完美拼图，似乎婚姻失败就等于整个人生的全盘皆输。我们太习惯于让别人的评价，让世俗定义的幸福标准来定义自己，却唯独忘记了婚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它不该也绝对不能代表你的全部。林红为了摆脱这种假象的耻辱，她重新燃起了斗志，她告诉自己不能输。原文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她一定要证明自己才是那个无可替代的人。无可替代这四个字，正是很多现代男女在感情里最大的执念。我们总想成为对方生命里的唯一，永远的拯救者，或者终点的钥匙。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绑架。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两个100%完全契合的人，没有任何一段关系可以承诺永恒的、不随岁月改变的激情。当林红把这种证明自己的渴望变成咖啡馆里那场强吻时，她以为自己赢了。原文写道：她挽着李翰林的手臂，像一个得胜的将军一样走上大街。得胜的将军，这个充满反讽意味的描写是余华最辛辣的一笔。他赢回了一个肉体，却出卖了自己的高傲。他用行动告诉了全世界，我的幸福、我的面子、我的价值必须通过这个背叛过我的男人的回归才能最终得到确认。这难道不是对自己最大的精神 PUA 吗？所以当林红在章节的最后看着躺在身边熟悉而陌生的丈夫时，她内心泛起了一阵巨大的空虚。原文中说，她突然发现赢了之后的心里空荡荡的厉害。这声叹息是所有自我寄托型婚姻必然迎来的结局。我们要借此觉醒，不要让别人定义你，不要把幸福的定义权交到外界手里。真正的自我价值从来不需要通过赢过谁或者捆绑谁来证明。那么当我们不再用占有或输赢去定义亲密关系的时候，真正的爱究竟应该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很多人以为爱是占有，是掌控，是绝对的依附，但余华通过女人的胜利里那满地的鸡毛，现实告诉我们，爱从来不是占有，而是看见。在小说的后半段，林红和李翰林虽然重新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但他们却再也没有过真正的交流。原文写道，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各自看着各自的碗，同一张桌子，不同的两个碗。这两个并肩坐在生活最核心场景里的人，却对彼此此刻灵魂深处的恐惧与疲惫一无所知。这正是无数现代婚姻最真实的写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很多时候，我们爱上的并不是那个真实的、会犯错、会错落的。会脆弱的对方，而只是我们自己脑海中想象出来的完美伴侣的幻影。我们把爱变成了控制，把陪伴变成了占有，把自己的需要变成了一场理直气壮的绑架。林红看见过李翰林的脆弱吗？没有。在他的叙事里，李翰林只是一个必须遵守家庭契约，不能让他丢脸的标签。原文有一段描写李翰林深夜叹气的场景。李翰林站在窗前抽烟，叹气的声音很轻，但林红听得清清楚楚。林红听到了叹气声，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他为什么忧郁，而是觉得他的叹息是在对自己的背叛。这就指出了亲密关系里最可悖的盲区。当占有欲和输赢欲占据了上风，我们就彻底丧失了看见对方的能力。我们看不见对方在漫长岁月里的无力，看不见对方在现实压力下的变形。我们只关心你是不是还完全属于我。同样，李翰林也从未真正看见过林红。在民政局前的那场对峙中，李翰林看着林红那张写满不甘的和疯狂的脸，原文写道，他看着他，眼神有一种陌生和可怕。他害怕了，因为他从未理解过这个昔日温柔的妻子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般面目可憎的模样。他不知道林红的疯狂恰恰是被他亲手撕碎的安全感所逼出来的。好的婚姻纽带从来不是孩子，不是房子，也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是在人生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候，在看透了对方所有的自私与狼狈之后，却依然愿意向对方投去一份慈悲的、理解的目光。可惜他们都没有做到，他们只是把婚姻当成了一场不断计较谁付出的更多、谁赢得了主权的金钱游戏。原文中写道，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防备着彼此，像防备着一个贼。当家变成了一个需要处处防备、斤斤计较的战场，所谓的互相成全就彻底变成了相互消耗。好的关系应该是在彼此的给予与接受之间慢慢找到一种心甘情愿的平衡，而不是像这样靠着一方的妥协或另一方的强权去维持一个空洞的家庭外壳。小说在这个阶段，余华用一句极具哲理的话点出了林红最后的迷茫。他终于把人留在身边了，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留住的是什么。这句话是每一个试图通过占有权获得爱的人最终都必须面对的苍白。真正的爱永远是互相成全，是两个独立人格在并肩面对生命风雨时的相互滋养。当你终于用链条锁住了一只鸟，你留住的其实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那么当关系的改变已成必然，当不完美与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又该如何去接受这种无常呢？我们要开始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是去接受不完美的人生，去承认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谁会永远属于谁。小说接近尾声时，生活重新恢复了死水般的平静。林红每天照常上下班、做饭、洗衣服。原文有一句极其平淡却让人绝望的描写：日子一天天过去，平静的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一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恰恰是余华生命观里最深沉的底色，这也是生活最残酷也最慈悲的一面。无论你经历了多么痛彻心扉的背叛，无论你在咖啡馆里如何歇斯底里的宣誓主权，时间的巨轮依然会轰轰隆隆的碾过去，太阳会照常升起，日子会照常过。现代人许多痛苦的根源往往就在于我们拼命去抗拒这种变化，我们无法接受那个曾经说爱我们的人突然不爱了，我们无法接受原本稳固的婚姻也会长出跳蚤。林红在日复一日的平静中开始意识到，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原文写道，有些话已经说出了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的不仅是那些冷战时的恶言恶语，更是那份纯粹的信任。在漫长的生命里，人和关系都是流动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一座孤岛，也没有哪一段婚姻可以被放进无菌室里永葆新鲜。接受无常是每一个成年人成熟的标志，我们必须明白，爱情会变，婚姻会变，人也会变，这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这只是生命的规律本身。当林红开始在内心里接受这种残酷时，他对李汉林的态度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松动。原文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时刻盯着李汉林的一举一动了。这个不再盯着的动作是林红灵魂开始松绑的迹象。当他终于不再执着于去扮演一个完美的正妻，不再执着于去掌控伴侣的每一分钟时，他反而发现了自己有了可以呼吸的空间。这正如我们在北美生活中常常体会到的一种释怀。有些事情，当你抓得越紧，手心的沙子就会游得越快。当你试着摊开双手，你拥有的反而是整片天空。余华在书里没有给林红安排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他只是极其写实地记录了林红在千疮百孔的生活里慢慢长出了一层老茧。原文说，他开始习惯了这种带着残缺的相处方式，这种习惯残缺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看透生活本质后的慈悲与勇敢。真正的伟大，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婚姻并不是寻找一个100%合适永不犯错的人，婚姻是在漫长岁月里接受对方的不完美，同时也接受自己人生的缺憾，在彼此步伐的不断调整中找到一种与命运并肩而立的平衡。因此在这一章的末尾，余华用他那亲切而又让人不安的笔触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这一生终究要和自己的遗憾握手言和的。和遗憾握手言和，当我们的心开始松动，不再去抗拒人生的无常时，一个核心也最温暖的解法便会悄然浮现，那就是原谅。但这里的原谅绝不是为了放过那个伤害过你的人，而是放过自己。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伤害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亲密关系或者社会职场中受过伤害。当伤害发生后，我们往往会把自己困在恨的牢笼里。今天我们要借着林红最后的释怀，去聊一聊原谅的真正含义。小说的末尾，林红和李汉尼一起回到了最初的家。在一个午后，林红看着阳光洒在客厅的桌子上，原文有一段很美的景物描写，阳光照在那些落了灰的家具上，显出一种旧日的温柔。旧日的温柔这四个字，说明林红心里的坚冰开始融化了。他终于不再一看到那些家具就想起冷战的关节疼痛，不再一看到李翰林就想起出轨的钥匙。原谅从来不是认可伤害，原谅也不是懦弱的忘记伤害，原谅的本质是停止让过去的伤害继续控制你的现在和未来。当林红在厨房里给李翰林递过去一碗热汤时，原文这样写道，他发现自己的手不再颤抖，心也不再那么疼了。手不再颤抖是因为他不再让那份恨意去绑架自己的身体。林红原谅李翰林了吗？或许在情感层面上那道疤痕永远都在，但在深层的层面上他放过了自己。现代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余生。我们不原谅，我们执着的每天在脑海里复盘背叛的细节，以为这样就能让对方内疚，但实际上那个每天在恨意的毒药里受煎熬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当李翰林低着头对林红说了一句对不起的时候，原文写道，林红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句轻轻的点头甚至不需要语言，它比任何歇斯底里的原谅都更有力量。它不需要听到多么痛心疾首的忏悔，因为它已经不需要通过李翰林的愧疚来救赎自己了。他抵达了一种主动的抽离，这种原谅是他在这个信息爆炸充满噪音的世界里给自己留出的一块精神自留地。余华在这里用一种近乎慈悲的视角描写了这两个在婚姻废墟里重新站起来的老夫老妻。原文说，他们就像两个在风暴后幸存下来的人，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拍了拍身上的泥土，然后继续往前走，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世界破破烂烂，我们却依然有能力用一种诚实的方式去缝缝补补。原谅不是为了给对方脱罪，原谅是你在看清了人性的脆弱与自私之后，决定把那个被囚禁在过去满身是血的自己亲手领出牢笼。在这篇小说的倒数第二页，余华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放过自己才是对生命最深情的告白。放过自己，当林红终于停止了与李翰林的战争，停止了与那个年轻女孩的雌竞，她终于在关系的废墟里醒了过来。她不再追求当街强吻的那种形式的胜利。那么当小说拉下帷幕，余华在最后末尾带给我们的那场真正剥离了幻觉的胜利究竟是什么呢？
Thank you.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Thank you. Thank you.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萧轩。如果说日本动画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那新世纪福音战士 Evangelion 一定绕不开，下面我就把它简称为 EVA。 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会把 EVA 称为神作，而有意思的是这个神并不只是因为它好看。 EVA 看起来像是一部机甲动画，它里面有少年、机器人、使徒、世界末日，也有非常震撼的战斗场面，但真正看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推翻观众的期待。它并不是讲述一个少年驾驶机器人然后拯救世界的热血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痛苦、逃避、孤独和自我认同的故事。很多人小时候看 EVA 可能会被初号机的暴走、使徒入侵、 NERV 基地这些设定所吸引，但长大之后再回过头看，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机器人本身，而是角色们在关系中的脆弱、矛盾和无助。所以 EVA 之所以被称为神作，并不是因为它给出了一个多么完美的答案，而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无法轻易绕开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我们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不断的伤害彼此？而一个人又该如何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Ava 的出现其实和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1995年前后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破裂后的长期的低迷期，曾经高速增长的社会神话开始崩塌，很多年轻人不再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的故事，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落、焦虑和无力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还继续在讲一个传统热血少年不断变强最后拯救世界的故事，可能已经很难真正打动当时的观众，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人并不觉得自己正在走向光明的未来，相反他们更容易感受到的是压力、迷茫、孤独以及对社会规则的不适应。 Ava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情绪中出现的，他并没有塑造一个永远坚定、永远勇敢的主角，而是把一个敏感、脆弱、经常想逃跑的少年推到观众面前。定真司不像传统的英雄，但他很像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内心深处的自己，所以 Ava 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他击中的不仅仅是动画观众，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他让很多人第一次在动画中看到，原来主角也可以不勇敢，也可以不坚定，也可以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下去。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在 EVA 之前，日本机器人动画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无论是超级机器人还是后来更偏真实系的高达系列，观众都已经非常熟悉少年驾驶着机器人参与战斗这种叙事模式。按照传统逻辑，那主角应该在战斗中成长，然后越来越强大，最后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但 EVA 偏偏反过来做，定真寺驾驶的 EVA 并不是因为梦想，也不是因为他想成为英雄，他只是被父亲叫来，被组织需要，被外部环境一步一步推上战场。他不是主动选择战斗的人，而是一个被迫承受巨大压力的孩子。这也就是 EVA 最颠覆的地方，他把驾驶机器人这件事情从一种荣耀变成了一种负担。进入驾驶舱并不是意味着热血和胜利，而意味着痛苦、恐惧和被迫面对自己最不想面对的东西。所以 EVA 并不是一个讲述英雄成长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在讲一个普通的少年如何被世界强行推到前线，又如何在一次次战斗中逐渐崩溃。他把机器人动画原本最浪漫、最热血的部分拆开，让观众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孤独和创伤。 定真司之所以能成为动画史上如此特别的主角，正是因为他并不讨喜。很多观众第一次看 Eva 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太软弱，太犹豫，太喜欢逃避了。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反而会发现真司最真实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的不完美。他为什么总是逃避？因为他从小缺少稳定的爱，缺少真正的安全感。他想得到父亲的认可，想被别人需要，可一旦别人靠近，他又害怕自己受伤。他渴望关系，又害怕关系带来的痛苦。这种矛盾其实非常接近现实中国的人。很多热血的动画会告诉观众，只要你勇敢一点就可以改变世界，但 Eva 并没有这么简单。真司的问题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努力。他害怕被讨厌，害怕被抛弃，也害怕真实的自己不值得被爱。这也就是为什么真司这个角色会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有人讨厌他，也有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因为他把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的脆弱几乎毫无修饰地暴露了出来。
It all comes tumbling down, tumbling down.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除了真丝，艾娃里还有另外两位少女，明日香和凌波丽，也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她们并不是简单的女主角或者是人气角色，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人的创伤和自我保护机制。明日香看起来非常骄傲、自信，攻击性很强，仿佛永远不愿意输给任何人。但她越是强调自己的优秀，越说明她内心深处极度害怕被否定。她拼命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她接受不了一个不被需要的自己。她的强势其实是一种防御。而凌波丽则是另外一种极端，她安静、顺从，缺乏明显的自我意识，好像只是为了执行命令而存在。她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被爱，而是我到底是谁？她甚至无法确认自己作为个体的意义。那如果说真丝是逃避型，明日香是攻击型，那凌波丽就是自我空白型。三个人看似性格完全不一样，但本质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该如何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呢？
Thank you.
艾娃厉害的一点在于，她不只是写孩子的痛苦，她也写成年人的失败。很多作品里的成年人往往都是指导者、保护者或者是提供答案的人，但艾娃里面成年人并不比孩子更加成熟，他们只是更会伪装而已。葛城美里看起来非常开朗能干，是 NERV 中最像正常大人的角色，但他其实也背负着很深的创伤。他害怕亲密关系，也不懂得如何真正面对自己的感情。他照顾真丝，却也常常无法真正理解真丝。赤木绿子看似理性冷静，是科学系统的代表，但他依然被感情困住。他和母亲定元堂之间的关系让他始终无法摆脱被利用和自我欺骗的命运，而定元堂更是如此。他看起来掌控着一切，他冷漠强硬不可接近，但归根结底他也只是一个无法面对失去妻子的男人。艾娃中的成年人之所以让人难受，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自己的伤口也不断延续到下一代身上。EVA 中最经典的设定之一就是 AT Field AT 立场，表面上看 AT 立场是使徒和 EVA 用来防御攻击的屏障，也是战斗系统的一部分，但如果只是把它理解成普通的防御能力，就低估这个设定真正的意义了。 AT 立场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变成一种可以被看见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AT 立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和他人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这其实正是 EVA 最核心的隐喻之一，人类渴望被理解，却又害怕暴露真正的自己，想要靠近别人却又担心受到伤害，所以我们会保护自己，会隐藏自己，也会不知不觉中把别人推开。因此 AT 立场并不只是所谓的战斗设定，而是 EVA 对于人际关系的表达，它在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完全无法融合，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自我，而这种自我既是保护也是孤独的来源。这种把心理问题转化成视觉的设定方式也是 EVA 非常高明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觉得 Eva 看起来很压抑，这不仅仅是因为剧情沉重，也和他独特的影像语言有关。导演安野秀明本人非常擅长用画面本身制造情绪，而不是单纯配合台词进行解释。 Eva 中有很多大量的静止镜头、空镜头、重复画面、长时间的沉默以及非常突兀的剪辑，比如空荡荡的电车、安静的房间、无人说话的走廊，这些画面本身并不激烈，却会让人感到一种非常强的窒息感。这种表现方式和普通商业动画很不一样，它并不总是在着急着推进的剧情，而是让观众停留在角色心理状态当中，你会被迫感受到他们的沉默、尴尬、逃避和压抑。尤其是电车场景几乎已经成为了 Eva 最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空间，它不像是现实场景，更像是角色内心深处的审判室。角色坐在那里，面对的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无法逃开的内心。所以 Eva 的影像语言并不只是为了炫技，而是在服务主题，它让观众不只是理解角色的痛苦，而是直接进入到那种痛苦之中。
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Eva 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多的讨论，也和她大量使用宗教符号有关，像使徒、亚当、迪利斯、 死海文书、生命之树、人类补完计划等等这些词汇，让整部作品看起来都充满着神秘感，也让很多观众会觉得 Eva 好像隐藏着极其庞大的世界观答案。但其实 Eva 的宗教符号未必都需要被逐一的解释，他们真正的作用并不是构成一套完整的所谓神学体系，而是制造出一种末世感和仪式感，它让观众觉得自己看到的并不只是普通的战斗，而是一场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巨大审判。十字架形状的爆炸、巨大的地下空间、神秘的组织和计划，都让 Eva 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它既像科幻作品又像心理剧，同时还带着某种宗教预言的味道。也正是因为这些符号并没有被完全解释清楚， Eva 才拥有了非常大的解读空间，不同观众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读出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一部作品之所以能被讨论几十年，本身就说明它已经完全超出普通动画的范畴了。 开发之所以会被称为神作，并不是因为它没有争议，恰恰相反，它从诞生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尤其是 TV 版的最后两集，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的叙事，大量转向角色内心独白和所谓意识流的表达，让很多观众感到震惊，甚至是愤怒。因为观众原本期待看到的是世界观谜题的答案，期待看到的是最终的决战，期待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局。但 Eva 却突然把镜头转向真丝的内心，他开始讨论所谓自我认同、他人评价和所谓的存在的意义。这种处理方式非常的大胆，同时也非常的冒险。后来 Air 真心为你更是用更加激烈、残酷甚至令人不适的方式，他回应了观众。他没有给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圆满结局，而是把人的崩溃、欲望和暴力几乎直接塞在了观众的面前。所以 Eva 不是一部让所有人都舒服的作品，他甚至故意让人不舒服，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显得特别。因为他敢于去失控，他敢于去拒绝所谓的标准答案，也敢于让观众面对那些并不美好的东西。如果说旧的 Eva 的 TV 动画在不断的追问的是人为什么会痛苦，那么新的剧场版则更像是在尝试回答另一个问题，人到底能不能从孤独里走出来。那四部剧场版分别是续、破、再到 Q、 再到最终的终。新的剧场版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重拍所谓的 TV 动画，它更像是安野秀明导演在那么多年后重新面对 Eva， 也重新面对过去那个痛苦的自己。尤其是中这部剧场版非常重要，它不再只是把角色困在自我否定和人际关系的痛苦里面，而是让他们开始尝试告别。他在告别 Eva， 告别过去，告别那些反复折磨自己的执念，这也就是新剧场版最动人的地方。旧的 Eva 像是在说，我很痛苦，我无法理解别人，也无法接受自己。